兄姐妹平安。1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Be teachable， 要受教，要有一颗受教的心。引用的是箴言书3章7到8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的标题要受教，他就说智慧第三个记号，你还记得第一个跟第二个吗？第一个就是要辨明你心里面的偶像，哦，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要顺服神的话。那么智慧第三个记号跟方法，就是你愿意采纳别人给你的意见，给你的 advice， 给你的忠告。愚昧人呢，在自己的眼里，哦，是你自己的眼睛看自己，哦，自以为呢是智慧，有智慧。有一些人呢，一点也不会去采纳别人的意见，别人给他的忠告他都不听。其他的那些愚昧人呢，是只听从一种的意见，例如青少年。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很容易啊，去非常的怎么讲，反对或者是讨厌年长者的意见。那他们主要是仰赖他们同侪之间的忠告。我们很多人是只听我们这个民族或我们这个阶级的人或者我们的这种政治的说服，而不是其他人的。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尽可能的透过很多人的眼睛，透过神的话，还有透过你的朋友的眼睛，还有其他的族类，其他阶级的人，还有呢政治的观点，还有呢你的批评者来看事情，不是只是你自己或者一种人，而是很多人。所以智慧的男男女女呢，他们就制造出一群的 counselor， 一群advisor， 一群辅导员，一群顾问环绕着他们。然后这些环绕着他们的这些人就是 mentors 呢，我们曾经翻译成馒头，其实不是，馒头就是我给你馒头吃，你也馒头我，mentor me， 就是一种导师，一种指导者。还有呢，环绕着这些人呢，还有什么 advisor， 顾问啊，除了 mentors 跟 advisors， 还有什么呢？还有朋友们，甚至还有谁呢？还有一些人是从他们那些人当中呢，智慧的人可以从这些人当中得到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second opinion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需要去征得第二个意见，或者说专业的意见，专家的意见。那么福音呢，就是制造出 teachability 受教心，受教性的一个最大的资源。那他向我们表明我们是罪人，然而呢他也深重保证了神在基督里那种超越条件的爱。我知道很多人把 unconditional 翻成无条件，但是呢我们出版的改变生命，我们出版的那个破除人生百忧，还是走出心理幽谷里面有一篇，就是David Pearson， 他已经过世了，去年他写的一篇叫做 unconditional love，无条件的爱，其实是正反与无条件恰恰相反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翻哦 ，contra 这个字他用了，所以这是一种超越条件的爱。所以呢，福音它制造出我们受教性的一个最大资源。福音向我们表明什么呢？显示出我们是罪人，但是呢，福音呢，它有一个 deep assurance 很深的一个保证，就是神在基督里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们，使得呢福音在面对我们的时候呢，可以面对可能面对我们的瑕疵，不会去否认我们是有罪的。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有一个人或者有一种人是你应该听从的，但你还没有努力如此做呢？那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我有一颗不爱被纠正的心，我活在一个社会里，这个社会告诉我是只要信任我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感受，那所有在我里面的跟在我外面的那些东西呢，似乎都共谋，一起谋商量哦，反对我努力变成是你的话语跟你的生命的一个 teachable student， 一个受教的学生。那我寻求一颗破碎和忧伤痛悔的灵， 啊，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讲这个teachable 其实也是跟谦卑合在一块的啊。很多人呢眼里自己都自己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很有智慧。那如果你是一个神学家，你圣经很通，而且你真的都有照做，那你可能就真的是很有智慧。但是我们很多人从我们这一辈子，从以前没有信耶稣到信耶稣，从信耶稣开始，我们就一直几乎在智慧的道路上成长。随着我们的信心啊，随着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真的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真的就是医治我们白骨，真的就是带给别人也是祝福呢，还是我们真的有些人真的是很愚昧。我看了很多人，当然我自己也包括在内是很愚昧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每一次有什么重大的决定，重大那个，我第一个咚就跑去问我们教会的 Angie 跟 Beth， 然后呢回到台湾了，我就咚感谢神赐给我何哥，就住在我们家楼上，我就可以去问他。后来透过他姐何姐呢，我就认识了他先生的妈妈，他说我婆婆是很有智慧的人，很敬虔的人，你一定要认识他。哎呀，我太有福了，那时候才刚信主一年多两年多，哇，竟然有这么好的属灵前辈，然后我每一件事情每一次我就会去请教他们。其实你要有主动性，你知道吗？像每一次我就是每一天吃完晚饭，大概就新闻报告时间8点我就上去找何哥跟琪姐，然后就聊反正就是天南地北随便聊，从他们当中就得到很有帮助的那些指教。然后每一个礼拜我都跑去找陈妈妈，那甚至后来陈妈妈搬家了，你知道吗？他们那里拆迁了，搬到一个地方去。那我做了传道人了，我还是跑到他那里去，反正我每个礼拜都去。然后呢每个礼拜他就叫了披萨来，我们就一起吃一起聊，他就问我这个礼拜啊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多半都是听，有时候会给我一些他自己的 feedback， 一些回应，然后走的时候还塞了一点钱给我挺有意思的，像一个妈妈在对待女儿一样。哎呀，我真的很感恩。所以呢，你需要有主动性去找一些有智慧的人，但是这个就要花时间，对吧？这个要谦卑受教。可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呢，提摩太凯勒在这里讲，他是非常反对年长的人。哇，你就觉得什么宝刀未老什么就用什么，你走的路比我过的什么，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什么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我们都很不喜欢听。的确还记得这个1月11号的台湾的选举吗？哇，那个年轻人大量的反向投票，被媒体什么的，然后呢爸妈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怎么的，最好不要投谁谁谁，他们都不听他们都不听。甚至呢有一些人还跟他的阿公跟他的爷爷说，如果你投给那个什么韩，那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要回家，搞得那个阿公这个爷爷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心想，你们这个年轻人真的是眼睛真的是，哎，我只有说哎。然后呢，大家要不然就是仰赖我们自己这一个同侪 peer pressure， 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这同辈的人给我们什么意见。或者呢，我们很容易，你知道，你看一件事情，你很容易被你的民族所煽动、所诱惑吗？然后呢，你只听他们的观点吗？或者同一个阶级，有钱人只听有钱人阶级，没钱人只听没钱人的观点吗？或者是政治观点，你知道吗？但是呢，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不是只听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治的观点、一种类型的朋友的观点，是透过很多人，还有呢神的话，甚至要透过你的批评者。所以我的批评者批评我，哎呀，李老师，你这个你要自我反思啊，你站在制高点批评神的教会，哇，那这个我就要反思了，虽然很难受，我也要反思，对吧？我真的有这样子吗？如果有的话，我就应该改。我有没有做到神要我的谦卑？我真的这个每一个人虽然在地上不同的教会，但是天上都要相见，对吧？所以我有这么做吗？我真的就在反思我自己。所以呢，你要透过你的批评者来看事情，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批评者，你容易觉得他就是在找你的茬所以很难。但是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提出来， 你想要受教的话，你想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就必须要受教。那智慧的人，他会在他自己的身边啊，他会去制造出一群的人，这一群人有他的 mentors， 有他的导师，有他的 advisor 顾问，还有他的朋友，还有其他人。然后呢，什么事情他要看事情，他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多方咨询这些人的意见。但最重要，这些人的意见都不可以跟神的话冲突。如果这些人给你的意见都是为了你的好处，像你的朋友给你说啊，没有问题啊，你再去叫你的那个员工去成立一个公司，然后 你用你的公司跟你员工的公司，你们两个去竞标，反正最后都是你得的。哎呀，这个一定是不是神的话会告诉你这么做的，因为那个叫叫什么取巧，投机取巧，圣经没有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你最好想一想，所以福音的确是我们受教性的一个最大的资源。如果没有福音，那我们怎么敢去听批评者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的意见呢？如果没有福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不管谁说我们好或不好啊？不管我们做的决定好多不好，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呢？福音保证了神在基督里爱我们，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你今天做错决定或什么，神一定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你说哦，那这样神的恩典，那我就多多犯罪了？不不不不，神的恩典是领你悔改的，不是叫你多多犯罪。而且如果你认为神真的是给你的这个超越条件的这种没有条件但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的那种生命来爱你，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做决定就很自私，可以做个愚昧人的话，我跟你讲，你迟早会接受到神的管教。如果你是神所爱的啊，私生子是不用受管教，但是如果是神自己爱的，收纳成为神的儿女了，神一定会管教你。那如果说那四个字四个字，昼夜难眠啊，辗转反侧啦，什么优柔寡断啊，什么反正就是那四个字四个字啊，你一定会接受承受你犯了罪或者是说做了愚昧的决定的那些后果，而那些后果就是那四个字四个字，并不是神要惩罚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呢，当然你也不会做出什么在神的观点里面是一个容神益人的智慧的决定，你当然不会你充其量只是普遍恩典之下的那种世故世俗那种老练那种最多呢对自己有最大的好处，对别人有小小的好处，而不是对自己呢很不利但对别人有大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思考，就是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面对我们有罪有限制性有瑕疵，他不否认，但是他还是爱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改变我们，最后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智慧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你从小到大你不可能生下就有智慧，你信耶稣之后你也不会马上有智慧，你一定是被教然后去操练，被教然后去操练。那如果你不受教的话，你当然就人家讲的你说哼你就哼你就哼。我看见过很多的人在神学院里面，我就看到很多神学生，当我们在说他的时候，当同学们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副嘿嘿嘿跟你傻笑，他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那些同学都讲班上有两种人是很骄傲的，然后一种人呢就是他很高，但是呢他是用那种哈拉哈拉跟大家打哈哈那种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很高他看不上眼，他就直接表现出来，我才不听你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是没有受教的心。你以为受教就是指说你在神学院或你在主日学教室，然后我们再跟你讲哪一个这个经文怎么解，我们讲到你就听你就做笔记，这个叫受教吗？No, 受教是指当你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你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怎么做，对吧？那你不知道怎么做，人家就会给你意见，但是你不愿意接受那些意见。你知道接受意见，有时候人们的意见看你是有盲点的嘛，对不对？人家可能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缺点，对你的致命伤看得很清楚，那你自己可能就是太欧纳西斯那样的是欧纳西斯吗？对不起 我忘记了那个名词了，就是太自恋，觉得自己挺好的，你就不会觉得说你自己需要被教导。其实我看到很多像我的神学生里面有那种什么硕士的哈才来读的，他们也在神学院里面工作哈，或者在商场上职场上都是那种比较算是管理阶层的人，然后他们所做的作为啊，我一听我说哎，你这个看起来哈明的是好像在称赞对方，其实你是暗地里把别人贬低耶，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愣了一下，我说你想想看你的心。后来他想想说是是是，所以难怪我的学生当中会有人写说啊，我的心就像什么一个苹果啦，外面看得很漂亮啊，里面长出一条虫啊什么的。哦，当时我还觉得哇，这个人自我反思很好，我还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但是尽管你写得很漂亮，如果你还是这么骄傲，你还是觉得别人的意见你不放在心上，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也真的很了不起，他有两把刷子，他并不是没有刷子。你以为骄傲的人都没有两把刷子吗？不不不不，有时候他真的有两把刷子，但是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给他的意见啊，这个 second opinion 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是你应该听的，但你没有如此做，你没有努力的如此做。比方说孩子在你没有满18岁以前，你真的应该听从你的父母亲，但是呢青少年不听。还有呢会众的确是应该把牧者合乎圣经的教导放进来听，但是他们不听。而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合乎圣经，因为有太多不管是我们公平的讲吧，因为天下的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相同地方都过不同地方，中国也好，台湾也好，美国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世界各国，其实有一些牧者不一定真的是遵从神的话语的，他们是很世俗很世故的，真的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用世界那一套来叫你处理事情。我曾经呢在10多年前曾经呢有一个北京的姐妹，她堕胎了，她来问我她很后悔她那时候我就问她，你现在为什么后悔，当初又为什么要堕胎。他说有一个从我们美国去的牧师在那里，然后呢他跟他先生就吵着要离婚，后来就离了。离的时候呢他怀孕了，然后呢他去找牧师，牧师就说你离婚了，你带着一个孩子将来要再嫁不容易，最好堕胎，不然你是嫁不出去的。然后这个姐妹呢她说哎，我那时候不知道，老师你没有来，我没有上课，所以呢她就堕了。结果呢后来他很后悔，你看到没有？有一些牧者呢，他就不是用圣经的角度来跟你讲话，他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你知道吗？那这个，那就不在我们讲的范围里面。但是那些敬虔的爱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真的要更有智慧的话，你就应该听从那些爱主的传道人牧者的声音啊，听一听他们讲的有没有合圣经。那你说如果我们的牧者他很好，但是他真理讲得很对，但是他的生命有这个瑕疵有那个瑕疵，哎呀，谁的生命没有瑕疵呢？对不对？不要以人废言，如果他真的是合乎圣经的话，你就应该听。圣经里面不是有教吗？法利赛人所讲的你都应该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所以弟兄姐妹，我的行为你别效法啊，但是如果我讲的合圣经，你真的要听。所以当提摩太凯勒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反思啊，有没有哪个人或哪一种人是你应该听，但你没有努力如此做。在这里下面呢，因为我录音嘛，反正大家都听，我就专门跟我们的神学生说，你是不是当我在讲你的时候你应该听从呢？但是你并没有努力哦，这里有加上 effort， 这是你要尽的努力吗？你并没有努力如此做。所以难怪提摩太凯勒在祷告中说，我们真的有一颗不愿意被纠正的心，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说你相信你自己的，相信你内心深处的感受，你如果感觉你是对的，那你就是对的。可是所有我们里面的所有外面的都一起密谋要反对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生命 的学生，耶稣基督话语的学生，而且是一个 teachable student。 然后难怪提摩太凯勒说，求主给我们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一颗破碎的灵，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爱我们有多深，我们的罪又有多深，我们那种骄傲又有多深，我们抵挡你又有多抵挡，到一种程度我们真的连你派来的那些人我们都不愿意听，我们不爱听，我们自以为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可是我们自己的根本就没有服在你的真理之下，而且我们根本都以为自己很好，难怪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你话语的一个受教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受教的学生。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包括我在内，我可能只是相对的没那么的顽固，但其实我也可能很顽固，只是信仰到现在走到六十多岁。难怪耶稣你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从老到少，那从老到少的真的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不是从少到老，因为我们活得越老，我们真的在日光之下真的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所以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请给我一颗敏锐的心，请给我一颗忧伤痛悔的灵，以至于若我生命里面有可责之处，你派遣那一些人啊，比我年轻的甚至灵命比我差的人来跟我提说的时候，求主给我谦卑受教的心听进去。有时候呢，你是借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你夫妻，你借着丈夫来说妻子，借着妻子来说丈夫，借着孩子来说母亲，借着母亲来说孩子，借着牧师来说会众，借着会众来提醒牧师，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没有想过神你会用这些人成为你救赎主手中的器皿，来提升提炼净化我们，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就听不进去。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呢对你呢的心真的很敏锐，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受教，不会自以为有智慧。特别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在家庭人际关系有冲突的，甚至在抑郁症这些挣扎的人当中，求你让这些人真的不要自己眼里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我特别为信徒的青少年祷告，求你让他们真的能够谦卑去倾听 他们的父母亲借着他们一些言行举止来纠正他们的时候，是把真理教导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是主你爱他们的名证你在管教他们。也求你给那些青少年的父母亲有谦卑的心在你面前受教，以至于当孩子们反映出来有什么的时候，他们能够用真理来反思自己，而不是跟孩子对抗对立，然后就拿权威权柄去压孩子。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养成一个 approachable， 可以让真的让任何人可以来就近我们，来提出我们的问题，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免得我们年老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听，四十岁我们就更不听，五十岁那我们简直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六十岁我们就自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哎，我们真是何等愚昧和猖狂，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